弟兄姊妹，诸日平安。刚才唱，谢谢诗班的献诗，那么宁静优美的歌声，听着心里面就平安了。感谢主，虽然这几天大雪，今天刚才听这个，听说是铲雪公司的那个设备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这外面很多雪都没有能够清除。但是感谢弟兄姊妹，虽然人数比过去少了很多，但是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顾大风雪来到这儿敬，为了什么？敬拜神，就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彼此向你左右的跟他问安，握手说感谢主，在大雪天我们来敬拜主了，好不好？感谢主。今天我也出了代价，很早早早的就出门了。这个神降雨雪滋润大地，神降雨雪也熬炼人心，也操练我们敬虔，操练我们出代价。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神是有平安，但是平安何处寻？没有爱就没有平安，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道理，有爱家里才能有平安，有爱社会才能有平安。但是有了耶稣的爱才能有真平安，有了耶稣到底的爱，我们才能有持久的永久的真平安。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思想耶稣到底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经中最有名的一节经文是什么？或者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什么？大家都同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节圣经表达出了圣经的中心信息，也是基督教的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神还要救世人，神就是爱。这是约翰记载在耶稣刚出来传道时候一节宝贵的经文。那么在耶稣即将结束他地上事工的时候，约翰写下了另外一节神爱世人宝贵的经文，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经文啊。我们也一起念一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两次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何等宝贵的爱。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耶稣神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是怎样言传身教来表达他对我们到底的爱，我们就应当怎样来回应他对我们这个到底的爱。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来诵读神的话。第六到十一节是耶稣为彼得洗脚时候的对话，我把它略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宝贵的。好，现在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用自己的手酸擦。 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大雪天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来接近我们，赦免我们一周来对你对人的亏欠。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在我们面前，祈求真理的灵现在来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更求你赐我们力量，能够效法耶稣，活出耶稣神圣的到底的爱，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尊贵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对不起，又压错了。今天我们的经文记录了主耶稣在吃晚饭之前的一个惊世骇俗的行动，就是为他门徒洗脚，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采取这个惊人行动的背景。你看当事人穿的鞋，你看当事人走的路，你就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脚，是不是？特别是在这个那么隆重的重要的逾越节晚餐之前。但是问题来了，谁来洗脚？当时这个工作呢，都是由这个最卑贱的仆人来替大家洗脚。好，现在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在这儿这个进餐的时候，没有仆人在，应该谁来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给门徒洗脚。请看这幅画面，耶稣是仆人吗？耶稣还是主人还是仆人？为什么经过这么长预备晚餐的时间，没有一个门徒愿意出来为大家洗脚？看看路加福音就很清楚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在他们吃完饭以后，门徒还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争论谁为大。请问给别人洗脏脚是老大应该做的事吗？弟兄姊妹，没有一个门徒愿意去做的最卑贱的事，他们最尊贵的主却愿意放下身段，弯下腰去为他默默地做，一个一个的洗，包括知道要卖他的犹大。在这么长时间的洗脚过程当中，居然这些门徒都无动于衷，没有一个赶快抢过去。对这么不可爱、不配爱、不值得爱的一群人，耶稣为什么还要去爱他们，并且还要爱他们到底？因为耶稣的爱是来自他始终忠于父的托付，他知道并愿意顺服神，神爱世人的旨意，他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也不受别人对自己态度的影响。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多次提到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请问圣经记载第一次耶稣知道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多大的时候？记载在哪儿？我想大家很清楚，就记载在路加福音。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逾越节跟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回来路上呢发生的事情。当父母着急的在圣殿中找到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圣经说什么？圣经说，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这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回答他母亲，用这种这个反问的口气来回答母亲对他责备，表明耶稣从儿童时候开始就十分坚定地知道他应该以父的事为念。什么叫以父的事为念？就是不但要清楚地知道明白父的心意，更要坚定地顺服执行父的心意。为此耶稣甚至离开了他肉身的父母，他甚至废寝忘食。请问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是以什么事为念？感谢神的恩典，我自己在十二岁的时候，神借着一个梦看到自己的败坏，梦见神的审判。我惊醒了以后，第二天一大早告诉母亲，母亲立刻带我跪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带着我把我过去犯的罪一件一件认真的具体的向神认罪悔改，清楚得救，一直到今天。所以信主的父母们，对你们孩子的信主一定要认真的从娃娃抓起。这也就是我们教会上一个月主题，要抓紧从四到多少，十四的很好，黄金传福音的黄金窗口，千万不要错过了决定我们孩子终身大事儿、永恒大事儿的黄金时期。他们这些孩子应该也完全能够早早的就知道以父的事为念。当然首先我们父母就要以父的事为念。请问你们知道并愿意顺服神今年对你们家的托付吗？对你个人的托付吗？以后长时间的托付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清楚或者不顺服，怎么可能忠于神对我们的托付？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失败的教训。我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国内大学教书。1985年来到芝加哥，1989年呢从 Rush 大学的医学物理硕士毕业以后，因为大家知道我亲戚朋友差不多都在芝加哥，所以我也很想，也向神祷告能够留在芝加哥或者附近找到工作。但是神一直没有开门，反而是在遥远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洛杉矶，有两个机会，并且还都是不错的。一个呢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 UCLA， 世界名校，名气大，条件好，当然压力这个挑战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在北面的那个 Burbank St. Joseph Medical Center， 这是一个社区医院，但是相当不错，在美国也是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医院很感谢主，他非常奇妙，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他们已经接受我了，看着好像不可能他们就接受我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内心还是想去跃跃欲试，还是想到 UCLA 去试一试。是因为清楚是神的带领吗？不是，是因为我心中还有放不下的私货，那就是 UCLA 的名声，自己对学术研究对于这个爱好和大学的环境，因为我过去也都在大学工作。当时 UCLA 的放射治疗呢正在大发展，空前大发展，一下子买了三部这个医用的加速器，所以需要三个物理师专人负责。他们从各地听说大概是靠近50个那个申请里面筛选出5个人，负责路费吃住，到 UCLA 去这个当面这个 interview 一天。我是其中之一，当时非常自豪，心中那个私货那个私欲就开始膨胀，我要能去那儿就好了。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 神打碎了我私欲向往的美国梦，让我学习了一个知道神心意、怎么明白顺服神心意极好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选择，是不是？往往我们会对神说，倘若可行就这样，你若愿意就那样，嘴上没有强求神，但却有自己强烈的向往，心底的深处还有对神不能完全放下的东西，名誉、地位、金钱、享受，或者是兴趣爱好。我深有体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如果我心底的深处有了自己倾向性，有了对神的保留，不论多小，那么再多的祷告寻求，或者向牧者谦卑的请教，或者与弟兄姊妹反复的交通，恐怕都是徒然的，甚至是虚伪的。弟兄姊妹，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是万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甘愿离开高天的荣耀，降卑为人，来到罪恶的世界。施洗约翰讲，我们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现在竟然愿意进一步的破格降卑自己，去做没有人愿意做的奴仆，做的解鞋带、洗脚。何况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不交给他的？所以要想清楚神的托付，首先就必须对神毫无保留，100%没有自己任何的倾向性，没有保留任何的小算盘，愿意完全降卑自己，顺服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必会显明。当然，是不是真这样，只有我们自己和神是清清楚楚的，别人无法知道。当我向神认罪悔改，完全顺服神以后，神的心意和对我们的托付就一步步的奇妙的显明了，并且大大的赐福。我在社区医院工作，没有教学和研究任务，就是日常的临床治疗，虽然很忙碌也有挑战，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都能很好的完成。下班以后就完全自由了，子女也不在身边，所以可以与网华姊妹呢全力以赴地侍奉主，服侍人，还我们过去多年所欠的福音的债。不久，在罗省基督教会李顿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家开始了主要针对 UCLA 还有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还有南加大USC 的这个大陆学生和家人学人活水团契，也叫活水啊，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很多我们到现在还跟他们保持联系，上百人听到福音，许多人信主受洗，一直到2002年年底我们回芝加哥。从在圣殿中耶稣知道以父的事为念，20多年过去了，现在逾越节以前又是一个耶稣知道，对不对？我是不是是这一张啊？对不起，又是一个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谁对动了？让我自己来操作，好吧？谢谢。对不起，这是什么时候？前面耶稣已经前面的12章，耶稣两次提到，耶稣说人对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又对父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接下来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门徒，这个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就是走向十字架，不是自然死亡，不是意外死亡，而是在十字架上被残酷的杀害，要经历极端的折磨，忍受无比的痛苦和羞辱而死亡。这还只是肉身的痛苦，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意义是他为了爱世人救世人，他要担负人类的罪，承受罪的刑罚，从而被从未与他分离过的父离弃。这是远远超过肉身痛苦的时候，是最可怕的时候，以至于耶稣向父说，倘若可行，能否撤去。这是和我前面提到我出于自己私欲的倘若可行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正是因为耶稣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也爱门徒到底，就使他乐意去迎接这最痛苦的十字架。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耶稣到底的爱是毫无条件永不止息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个到底的爱有一系列惊人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我刚才讲的为门徒洗脚，接着在科西玛尼园中，当耶稣被捉拿，彼得大发热心，拔刀相助，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却伸手 摸他的耳朵，医治好了他的耳朵。请注意，这是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竟然是行在敌人身上，这是何等惊人的爱。当耶稣被捉拿以后，不久以前还个个向耶稣表示会至死忠心跟随的门徒都立刻离开耶稣逃走了，跟着去的彼得在人面前呢，竟然三次否认主。对这样无可救药的门徒，耶稣到底的爱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他宽恕门徒的背叛。当鸡叫的时候，耶稣转过神来，用体谅、爱怜、饶恕的眼光看着彼得，提醒彼得，也是激励彼得，因为他爱他们，爱彼得，爱他的门徒到底。最后在十字架上，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发出了最伟大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定他的人代求赦免。这是何等的爱。在原文，这个到底这个词有两重含义，一方面表示极度的无比的意思，正像保罗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为可爱的人，而是为罪人，不是一般的爱，而是替死的爱。这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是人间不可能有的爱。人间的爱是什么？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交换的爱。同时，到底这个字呢，也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是永不止息的爱，就是时时有大能，永远有功效，这是到底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个到底的爱，就是毫无条件永不止息十字架上舍命救赎我们的大爱。这个十字架一横一竖很形象的表现了这个保罗说的，这是我们难以明白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 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感谢主吗？何等宝贵！耶稣的大爱不只是源自忠于父的托付，他知道并顺服神的旨意，也不只是毫无条件永不止息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耶稣也命令门徒，要继承传递他这个到底的爱。我们接着下面的经文读下去，我来读，我读给大家听。小子们，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中间关于那个犹大卖主那一段我们就跳过去，等犹大走了以后，他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最后这两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34、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洗完脚以后，明确地告诉门徒：“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请注意，这是整本圣经唯一的一次耶稣亲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可见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榜样，因为它发生在逾越节之前，和过去历史上的逾越节相连，也和即将发生的最伟大的耶稣基督钉他十字架相连。所以这个洗脚可以看作是十字架这个最伟大榜样的一个预备和先兆，是他牺牲大爱的一个预表。正像十字架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羞辱的失败的记号，在神的眼中却是荣耀的胜利的记号。同样，世人看为卑贱的反常的耶稣的为门徒洗脚，在神的眼中却成了一个高尚高贵而荣耀的标志。耶稣虚己到底，神却将他升为至高。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背景，就是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就所谓两约之间，以及延续到耶稣那个时代，这个许多文献和许多文献所说的，他们用这个榜样，就是这个榜样这个字，一般都是用来描述那些为民族，因为大家知道两约之间发生很多战争，他们保卫民族的战争，都是用来描述那些为民族做出牺牲的烈士的。换句话说，榜样意味着牺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愿意学习耶稣完全虚己为门徒谦卑洗脚的榜样，说要学习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说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至死忠心，就必然是一句空话，甚至是谎话。这首先是对我自己的警戒。我想这或许就是约翰 耶稣啊，让这个洗脚榜样流传下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大家知道，根据教会的传说，除了约翰，11位门徒都是为耶稣殉道牺牲的。我想很可能在耶稣为他们洗完脚，说为他们做了榜样，要门徒照着去做的时候，门徒为洗他们脚的主至死忠心的种子已经埋下了。虽然后来有反复，但是最终所有的门徒都是付出代价，忍受了极大的苦难，至死忠心为主牺牲。弟兄姊妹，什么叫榜样？榜样不是放在博物馆中展览的，榜样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跟随并且实行出来的。19世纪，神所重用的英国的莱尔主教说了一段极其中肯的话，他说：相信我，若一种信仰不要求你舍己和牺牲，它不可能成为救你的信仰。耶稣自己说得更清楚，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无条件的听从师父的教训，无条件的遵行师父的命令，无条件的效法师父的榜样。我们的主，我们的师父耶稣，在他的教训中提到了两个彼此，在他离世之前，他提到两个彼此，叫门徒的这个两个彼此，一个彼此洗脚，还有一个是什么？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离别前教训中仅有的叫门徒彼此要互相做的两件事，两个命令。命令就是必须遵行的，不是选项，不是可做可不做。洗脚是外在的行动表现，相爱是内心的感情和意志。洗脚是形式，相爱是精义。这就是耶稣赐给门徒的新命令。我相信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一定遵照耶稣的榜样啊和吩咐，常常彼此洗脚，甚至可能还抢着为别人洗。否则这个成书比较晚的约翰福音大概不会留下耶稣的这一段洗脚的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奇妙，新约圣经不但没有说彼此洗脚是一个必须的圣礼，甚至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后来门徒彼此洗脚的任何记载。毕竟彼此洗脚呢，只是彼此相爱的一种表现，与环境条件都有关系。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在形式上去模仿2000年前的洗脚行动，更没有必要定成一个教会的圣礼，而是要把耶稣为门徒洗脚背后的精义，也就是爱到底的彼此相爱，切切实实的实行出来。我想加尔文说得非常好，他说基督在此并没有嘱咐我们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而是要我们在一生当中预备好随时洗我们弟兄的脚。弟兄姊妹，让我们都问问自己，我预备好了随时洗我弟兄的脚吗？我有没有洗过我弟兄的脚？我实在是很惭愧，做得不好，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今后能够做得更好。请问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旧约中不是就有过爱人如己了吗？新约中耶稣自己在被问到律法上的诫命的时候，哪一条是最大的时候也说过，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不都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吗？诫命就是命令，为什么耶稣还要说这是新命令呢？这个新在原文不是时间上新旧的意思，而是指内容上的新。请注意，耶稣颁布新命令以后接下来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句话就是耶稣赐给我们这条新命令的关键。 耶稣用这句话赋予了彼此相爱崭新的内容，也是最高的标准。这是过去爱人如己的诫命当中从未出现过的，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效法他爱他们到底的爱，用他毫无条件永不止息的爱彼此相爱。耶稣在向门徒颁布这个新命令的时候，用了大家看到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呼，小子们，这是100年前和合本的翻译，所以现在和合本修订版呢，他把它改成孩子们。这个特殊的词在新约圣经中只用了9次，8次都是所谓爱的使徒约翰用的，在福音书里面就只出现过这一次，是耶稣对他门徒的称呼。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词，表现出长辈对小辈特别的亲密和深情。所以神学家 Carson 呢，他认为可以翻作我亲爱的孩子们啊，我亲爱的孩子们啊，表明主耶稣与门徒离别前颁布新命令的时候是何等语重心长的谆谆嘱咐。请注意，耶稣在这个颁布这条新命令的时候，之前他还说过一段话，我把它加重画出来。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请问新命令与犹太人或者门徒找不到耶稣有什么关系？这二者有什么关系？我想是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无论犹太人也好，这个门徒也好，没有办法找到肉身的耶稣了。但是如果耶稣的门徒遵行他赐的新命令，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弟兄姊妹，会发生什么结果？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众人也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虽然找不到耶稣，看不到耶稣，甚至反对耶稣，攻击耶稣，辱骂耶稣，但是通过一大群跟随耶稣的门徒的彼此相爱，就可以认出许许多多就在他们身边活生生的小耶稣。弟兄姊妹，会有什么结果？耶稣到底的爱就从这些小耶稣的身上再流出去，流到其他人身上，传递开去，使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让万人来归向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2000年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也反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这样吗？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爱到底的教会吗？好，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有意思的是，约翰还写下了另外一个3:16，有人马上想到了吧？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马上想到了啊。这个3:16就是约翰一书3:16，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哎，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就是主赐的新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是不是？这就是把耶稣的这个新命令具体化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老约翰语重心长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把耶稣这条新命令具体的转告他称呼的小子们呢，再转告他的这个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如果我有这个愿为弟兄舍命的爱，像耶稣那样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所以这个爱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十字架上的爱，然后呢，我们要有为弟兄舍命的爱。 从耶稣十字架上的爱传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再通过为弟兄舍命的爱再传出去。如果我有愿为弟兄舍命的爱，像耶稣那样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不计较别人对我的态度，就是要效法耶稣爱你到底，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矛盾，彼此之间还有什么矛盾和分歧我不能够包容，不能够和好？如果我有愿意为弟兄舍命，像耶稣那样甘心走上十字架为敌人罪人舍命，还有什么得罪我伤害我的人和事我不能够放下，不能够饶恕，并且在饶恕了以后不是不再见面呢？像我们平时很多人说，那我就跟他拜拜，从此断交了，我惹不起，怎么样，难道还能躲不起吗？这是人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耶稣的门徒应该是我惹不起我也爱到底。当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每一个家庭都被为弟兄舍命的爱充满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罪恶的末世甚至真正成为荣耀神的明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爱的来源、表现和功效，这是神对我们人白白的无价的恩典。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是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学习效法活出圣爱的榜样，这是我们人方面应当全力以赴所尽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没有接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被神拯救得到永生，就没有可能明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不是？但是接受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成为神的儿女、耶稣的门徒以后，还必须遵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圣经的章节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没有特别深奥的意义，但是这两个三章十六节意思上这么深刻的关联，或许是神的美意，可以帮助我们记住，也时刻提醒我们什么是主的爱，什么是我们当有的爱，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我的责任。耶稣复活以后，在湖边与彼得有三次这个对话，关于爱的谈话，每一次彼得回应爱耶稣以后，耶稣都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或者说你喂养我的羊来命令，是命令，这都是命令式。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要把他爱到底的爱传播开去。我把今天的分享做一个小结。约翰告诉我们最美好的信息就是耶稣，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首先，这到底的爱是源自耶稣忠于父神对他的托付，耶稣知道并愿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灵命长进的根本前提。其次，耶稣用他的实际行动，从降卑自己为门徒洗脚，一直到被挂在十字架上舍命牺牲，来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到底的爱，就是毫无条件、永不止息、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最后，耶稣做出了为门徒洗脚的榜样以后，他也命令门徒必须继承和传递他爱他们到底的爱，也要愿有这个愿为弟兄舍命的爱，要让我们周围的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从而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这样就能像今天我们诗班为我们唱的，我们自己有平安，家中有平安，教中有平安，教会有平安，社会有平安。因为平安从，请问平安来自何处？平安就来自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平安，没有耶稣的爱就不会有真平安， 没有耶稣到底的爱，就不会有持久永久的真平安。在新春将到，再过五天就是，再过五天吧，对，就是我们华人的新春佳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我想提出两点具体的我的回应，我们一起来思想怎样辞旧。让我们安静片刻，反省我和我的家还有什么心中放不下的世界上的粪土，还有什么隐藏的小算盘，祈求神来光照赦免，帮助我放下，帮助我除去。怎样迎新？想想今年我和我家应当怎样对人传递耶稣爱我到底的十字架舍命的爱，祈求神来引领激励，帮助我和我家能够传递耶稣到底的爱，帮助我从微小的事做起，从容易的事做起，从周边的人做起，从不可爱的人做起，从我不愿意爱的人做起。有人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价值，我想爱更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耶稣门徒的责任。有一位圣徒有个很好的操练，我们可以学习。他每一天早上对神说：神啊，你今天要我为你的缘故去爱谁，或家人或外人，或肉身或灵命，或电话或微信。你有这样的心，神肯定会赐下爱的对象。我们在一天当中也时常与神亲近交流，注意观察神是怎样赐下爱的对象，神要通过这个爱的对象要我学习怎样爱到底的功课。上一个主日有多少人看了那个 Super Bowl 超级碗大赛？有多少人看了？不太多啊，好像女生很少，都是男士，男士还没普及到女生。看到这个镜头了吗？大家一定看到这个，这是个可以说是经典的一个镜头，要保留下来呢。老鹰队的四分卫 Nick Foles 摆了一个迷魂阵，在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偷袭成功，漂不漂亮？漂亮极了啊！成为第一个在超级碗那个接球达阵的四分卫，真是回味无穷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有个特点，他这个右手上始终带着一个手镯子，看不清啊，看不清不要紧，我给他放大一下，看清楚了吧？这是什么手镯子？手镯子上还有字，什么字啊 ？WWJD，WWJD 是什么意思？请问 ？What would？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我把它按意思翻译啊，按意思翻译成四个汉字：效法耶稣，好不好？对不对？这是这个20多年前在基督徒，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当中兴起的一个风潮，就是提醒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如果耶稣在这里，耶稣遇到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反应，提醒自己，帮助自己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同时也是戴在手上，也时时刻刻向别人要表示我是耶稣的门徒，我要效法耶稣。像这一次通过 Nick Foles 这个他这个手势，他时时刻刻你去看都有上亿的人，因为这个转播是上亿的人看到，都看到了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都知道了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实际上这个福尔斯也是多次受到挫折，就是这次超级碗大赛本来也没有他的份，很奇妙啊！如果不是首发四分卫受伤，他也不会上场。那么他上场带队以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一个替补的四分卫带领了一支从没有夺冠的这个老鹰队，能够打败历史上几次啊五次夺冠，并且那个四分卫是 Brady 是被公认为现在是最佳的40岁了，最佳的四分卫，能够打败他们。结果怎么样？结果老鹰队胜了，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福尔斯也当选了最有价值的球员。在亿万人的这个赞扬荣誉的时候，他手指着天，眼望着天，把荣耀归于神。他低下头与队员彼此相爱，手拉手，在记者的包围中一起大声祷告感谢神，共同背诵主导文。他们常有团契，他们主教练那个左边那个主教练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福尔斯说退休离开球队以后，他要去全职侍奉神。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在神学院修课了。弟兄姊妹，什么是 WWJD？ 效法耶稣。我想可以说，就是每一天不论在家在外，全职侍奉或者代职侍奉，工作了或者已经退休了，球场上还是教室中，随时随地都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我们都能够谦卑虚己服侍人，勤奋工作荣耀神，努力还债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效法耶稣，传递他对我到底的爱。我们下面用愿那灵火复兴我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爱我到底的爱，回应他们效法他的榜样，让我们从悔改开始，祈求灵火再一次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传递耶稣到底爱的流通的管道。